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翻到马可福音的第四章。我们翻到第四章的经文，在35节到41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我们感谢你在创立世界以前，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也赐圣灵上帝保守我们到如今。主，我们无论在何样的境况中，你都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要亲自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牧羊人，好牧人，我们是你的子民。主，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的福分恩典来敬拜你，聆听你的话语，都是你丰盛的救恩赐给我们的。主，也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常常来思念你赐给我们的救恩和你给我们属天的带领，也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在这个狂风暴浪的时代，能够有从你那里来的平安和喜乐。主，我们也祈求你今天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也求你的圣灵与你的每一个儿女同在，使我们听了你的道就欢喜快乐，将荣耀颂赞归给你，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每一年的夏天，我们家去度假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到野外露营。有一年我们去了弗吉尼亚州的靠近海边的一个岛，到达以后首先是支搭帐篷，预备晚餐。露营我们一般都会选择天气比较好的日子。可是这一次呢，睡到晚上半夜，突然海边起了暴风，开始风不是很大，对经常在外露营过的我们来说比较有经验，也不那么担心。可是很快风的声音就越来越大，好像周围的大树在摇动的声音，开始有点担心。但是仔细一想呢，这周围并没有什么树啊， 啊，因为是靠近海边的这个营地，那么心里想也不用太顾虑啊。那么接下来暴风就越来越大，大的似乎连这个帐篷都要掀起来了。那么随着暴风，那么暴雨也降临下来，那么外边的车好像也随着那个风在摇动。那么这时候我就听到隔壁的一个家庭，他们就迅速的从雨中逃到了车里，然后开着车就离开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也有些惧怕了，因为从来没有碰到过这么大的暴风暴雨的情形。那个时候我唯一的办法就是心里向神祷告，那保守全家人的平安。感谢神，后来没有过了多久，暴风雨终于平息下来，那么我们也平安地度过了一个夜晚。在我们人生的旅程中，你或多或少都会遇到类似的自然的经暴风骇浪，有时候我们也经历自然的暴风骇浪，就如我们夜晚露营的经历。那么有时候它不是来自天然的暴风骇浪，它可能来自人间的罪恶造成的人祸，就如今天全球肆虐的瘟疫。当你经历人生中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祸的灾害之时，你的反应是什么呢？你所依靠的又是什么呢？那么你的信心是建立在什么之上呢？那又是谁来掌管这一切呢？带着这样的思考，我们今天从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中对门徒的教导和教训中来寻找答案。马可福音在撒种的一系列比喻中，耶稣亲自的教导教训启示门徒。那么耶稣基督就是这位天国的君王，他是弥赛亚，他已经到来，他带来了天国的真理，他开启了天国在这个全地上，上帝的国将在全地上开始扩展。神的教会就像一粒芥菜种子，它落在好土里，要发芽，要生长，长大，要开花结实，结果要30倍、60倍，甚至100倍。那么教导完天国的真理之后，耶稣还要带着他的门徒来到现实生活中经历主耶稣所教导的真理，让他们更进一步的认识主耶稣就是这位天国的君王，他是弥赛亚，是他来掌管万有，是他保护同在，他是保护同在的主。他不仅是统管我们的君王，他也是统管宇宙万有的主宰。首先我们来看耶稣他要亲自带领他的门徒一同经历暴风骇浪，他是他们的保护和同在。圣经在35节告诉我们说，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海的那边去，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就离开众人，耶稣仍旧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们同行。那么忽然就起了暴风，波浪就打入了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我们知道耶稣在加百农的海边用很多的比喻教训教导众多的百姓，那么他也单独的教导他的门徒。那么一整天繁忙的侍奉结束以后，已经到了晚上，耶稣和他的门徒们已经非常的劳累了。耶稣对门徒说， 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马可在这里省略了他们要从哪里到哪里，但是从上下文的经文，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耶稣他们是在加利利海的西岸加百农的地方侍奉。那么侍奉结束以后，他们要渡船到哪里去呢？要从西岸的加百农到东岸的格拉森的地方去。所以我们在五章的第一节可以看到说，耶稣他们后来到了东岸的格拉森。耶稣吩咐他们离开众人，那么耶稣扔在船上。我们知道众人很多，每次听到的众人很多，那么耶稣站在船上，我们前面讲过了，那么众人就围在海岸上，形成一个天然的剧场。那么耶稣可以讲道，那么等讲道结束之后，门徒们也上了船，和耶稣一同前往加利利海的另外一边去，还有别的船和他们同行。圣经告诉我们，船只在海面上行驶的时候，忽然起了暴风，那么波浪打入了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忽然起了暴风，这里使用了一个忽然。那么这是在加利利海以打鱼为业的渔夫们没有预料到的。那么夜晚突然降临的这个暴风骇浪，就如我们在海岛上的露营一样，那么暴风和骇浪是连接在一起的。那么在海上突然来临的这个暴风骇浪是更加的危险。那么我们说，为什么在加利利海有这样大如此变化的这个天气呢？我们说加利利海实际上是一个湖加利利海实际上是一个湖。我们看路加在写的时候，他都是称湖那么犹太人在包括马太福音或其他在记录的时候称为海，它是一个湖，但是它的表现却像大海。主要是因为加利利海的这个地理位置造成的，我们之前讲到的时候也讲过。那么加利利海是位于约旦河峡谷的以北是约旦河峡谷的以北，或者约旦河以北。那么这个湖长呢有13英里13英里长，宽大概 7.5 英里。加利利海的位置比较低非常的低。如果我们把地中海跟加利利海相比的话，它要低于地中海207米左右，所以非常低。而且呢海底很深，它的周围都是有很高的山岭山丘环绕，就像一个盆地一样。特别是这个东面就是加利利海的东面这个是这个悬崖峭壁。而且加利利海如果从北到南从北到南，我们知道北边是黑门山从北到南它这个落差非常之大。我们知道黑门山有海拔2800多米，所以一直流下去流到死海的时候是世界最低的地方，所以这落差非常的大。那么从海拔2800多米的黑门山有冷空气这个通过这个狭窄的这个峭壁这个山林这样一个狭窄的峡道下来，那么跟加利利湖海面形成的热气就会形成剧烈的撞击，所以就可以形成像类似的这种暴风骇浪。 圣经告诉我们，当时的情形就是暴风掀起的海浪，使海水不断地注入到船内，甚至船都快注满了水。那么门徒陷在一种极其危急的状态中，那么船要么就会注满水而下沉，要么有可能会被暴风给掀翻。那么在这一个危难的时期，门徒们的反应是怎样的呢？我们先来看看耶稣在船上做什么。38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然后门徒叫醒了他。那么在这一个危机的时刻，耶稣却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而且门徒把他叫醒了。马可在这个简单的半句话中叙述了耶稣的三个状态。第一个就是耶稣在船尾巴上睡觉，那么船尾是摇动最大的地方啊，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坐过船啊，我坐过一次船，还不是那么是从大连到上海啊，那个还不是那么摇动啊，我看很多人满甲板上的人都在那儿吐，我后来头也晕了，那还不是很厉害了。那么耶稣在船尾上，而且呢在什么呢？在睡觉啊。第二就是耶稣在枕着枕头睡觉，这个暴风骇浪的摇动啊，并没有影响耶稣的睡觉，而且耶稣枕在枕头上这个沉睡，主耶稣的沉睡而且很平安。那么第三个就是耶稣睡觉非常的沉稳，竟然要被门徒给叫醒起来。那门徒此时的情形又是怎么样呢？或者说门徒在海上的暴风骇浪中，他们的反应又是什么呢？我们也从圣经告诉我们的啊几个方面来看。一是他们在暴风骇浪中处在一种惊恐惧怕当中，他们处在这种惊恐惧怕当中。第二一个是他们觉得要丧命了，他们要觉得丧命了，所以他们门徒去把耶稣叫醒说，夫子，我们丧命了，你不顾我们吗？第三就是他们失去了信心，他们信心也软弱了。第四最重要的是，耶稣虽然和他们同行，和他们在一条船上，他们以为耶稣不顾及他们，不顾及他们的危险和性命，他们称耶稣是什么呢？是夫子，是老师。他们忘记了耶稣之前所行的神迹，他们忘记了耶稣对他们亲自的教导，他们忘记了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是那位君王救赎主。所以在40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胆怯？你们为什么还没有信心吗？耶稣在这里用爱的口气，责备的口气向门徒发问，你们为什么胆怯？害怕什么呢？是谁和你们同在呢？你们不认识他吗？你们忘记了我所教导的一切吗？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全世界的人都乘在一艘巨轮上，行驶在这个平静的大海上，原本一切是岁月静好，人们吃喝玩乐，可是忽然起了暴风骇浪，一个肉眼看不见的病毒犹如这个狂风巨浪，掀起了暴风骇浪，那么船上开始进水，不断的涌入船舱内的水，慢慢的上升，成千上万的人天天的 染病，成千上万的人每天都在死去，人人都想拼命的逃避，似乎这个世界的大船快要下沉了，人人都处在恐惧惧怕中，恐怕被病毒感染，恐怕被害怕被感染之后人要丧失性命，很多的人也许在哭喊，他们在瘟疫面前他们哭喊悲哀，但是他们不知道向谁哭喊，他们也不知道向谁祈求，这就是他们最大的悲哀，因为没有神。他们虽然和我们也同在一条世界的大船上，但是他们要去的方向、目的地和我们完全不同。最可怕的是，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往哪里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也在这一条即将下沉的大船上，你的回应是什么呢？是不是你也和当年的门徒们一样，大声地向耶稣喊说：“夫子，我们要丧命了，你都不管我们吗？”或者说：“主耶稣啊，病毒已经在家门口了，你在哪里呢？你不管我们吗？主耶稣啊，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呢？”主耶稣用门徒责问门徒的口气问我们：“你们为什么惧怕呢？你们还没有信心吗？我不是与你们同在吗？我不是与你们一同在经历这样暴风骇浪的瘟疫吗？”接下来我们看主耶稣在暴风骇浪中所行了什么，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又启示了我们怎么样的真理。39节，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被门徒们弄醒了。耶稣醒来之后做了什么呢？行了什么呢？就是耶稣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耶稣斥责风：“住了吧。”向海说：“静了吧。”那么这里住了吧，静了吧，原文是使用的命令语气，命令语气，耶稣命令风停下来，耶稣命令海安静下来，结果呢，风就止住了，海面就平静了，而且是大大的平静了。主耶稣用他的话语命令暴风，斥责暴风啊，命令骇浪停下来，安静下来，暴风就停下来了，骇浪就平静下来了。这里斥责啊，斥责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啊，是一个属灵的征战，看上去是一个自然的现象，但是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知道，当耶稣去医治彼得的母亲斥责那热的时候，热就退了啊！当耶稣斥责的时候，风就停下来了。这是耶稣行的一个神迹，耶稣是用他的话语，用他全能的命令，就平息了暴风骇浪。耶稣所行的神迹启示给门徒一个什么样重要的真理呢？就是耶稣不仅是创造宇宙万有的创造主，主耶稣也是掌管维护万有的主宰，他是创造主， 他也是掌管维护万有的主宰。上帝不是说创造之后不管我们了，而是他还仍旧掌管维系万有，他是主宰，他有着至高的全能和权柄。他命令暴风停下来，暴风就停下来，他命令骇浪平静下来，骇浪就平静下来。主耶稣不仅是创造主，主耶稣也掌管他所创造的万有，他有着主权，他有着全能的权柄，他不仅掌管，而且他还护理，他还维系万有，他是这位天国的君王。所以希伯来书在13章的一开始就论到，他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的晓谕列祖啊，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啊，借着他创造诸世界。那么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圣经告诉我们说，常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洁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主耶稣他的话语就带着至高的权柄全能，他的全能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我们的罪，就坐在至高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门徒在暴风骇浪中经历了恐惧害怕，马太福音在对观福音马太福音中告诉我们说，他们喊着说，主啊救我们，我们要丧命了。甚至他们对主耶稣失去了信心。门徒在暴风骇浪中再一次经历了主耶稣的保守和主耶稣的拯救，他们更经历了主耶稣的同在。然而我们看到说，主耶稣当平静了暴风骇浪之后，门徒却大大的惧怕，比先前在那个风暴中还要惧怕。41节告诉我们说，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从他了。当暴风停止了，海平静了，门徒们脱离了必死的患难，他们本应当欢喜快乐，可是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说，门徒们却大大的惧怕。那为什么惧怕呢？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耶稣竟然有如此大的能力，他可以命令暴风骇浪平息下来。所以他们在怀疑耶稣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从他。所以他们惧怕的是什么呢？他们惧怕的是他们在暴风骇浪中更进一步的认识了主耶稣，他是那个真的天国的君王弥赛亚。主耶稣他不仅是创造主，他同样也维系掌管万有，包括得胜邪灵撒旦的攻击。他保守救赎上帝的儿女，主耶稣是万有的主宰。门徒们因着对主耶稣进一步的认识而对他产生的敬畏和恐惧，敬畏和惧怕，这个才叫认识神啊！这就是加尔文讲的认识神，因着认识主耶稣基督的大能而敬畏敬畏他。那么今天瘟疫爆发的时候，属神的每一个儿女有没有思考过，在瘟疫这个暴风骇浪中 谁和你同行呢？你所信靠的是什么呢？你的信心又是什么呢？我们往往像门徒一样，忘记了主耶稣和我们同行，忘记了主耶稣正在带领我们经过瘟疫的暴风海浪，他一直与我们同行。我们所信靠的是什么呢？是防止病毒一切的防护措施吗？是预防病毒的疫苗吗？还是强大的医疗治疗系统呢？你的信心又在哪里呢？是人类可以战胜病毒的信心吗？还是全然信靠救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呢？我反复讲过，只有主耶稣有权柄，有全能，可以制止瘟疫的扩散和蔓延。只有主耶稣愿意说，病毒传播停下来，病毒传播才会停下来。只有主耶稣可以用他全能的命令说，疾病感染平息下来，这一场可怕的瘟疫才会终止。这也是我经常提醒弟兄姊妹，上帝要借着瘟疫，要使得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教会都来到上帝面前，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来祈求上帝的恩典和怜悯，祈求上帝怜悯那些抵挡他的人，怜悯那些犯罪堕落的人、行恶的人，能够悔改，能够归向真神，来止息因着他们的罪所招惹上帝带来的公义的愤怒。这是唯一的办法。基督徒在瘟疫面前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敏感的属灵的眼光，知道上帝在这一场灾祸面前要我们警醒和当行的是什么。就像我们今天瘟疫来临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那个信息公开透明。对基督徒来说，在瘟疫中最重要的是你要有属灵的眼光，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我反复地说，瘟疫远远没有结束，只是刚刚开始。因为我们看到说，世人在瘟疫面前不但没有反省，没有悔改，没有寻求真神，归向真神，世人在瘟疫中更加的行恶。这就是为什么还没有终结的原因。还有属神的儿女、教会仍旧没有警醒起来。我们和门徒一样，暴风骇浪掀起的水没有充满这个船只的之前，我们不会呼求主来救命。这就是瘟疫继续传播的根源。作为基督徒、教会，你在这一场瘟疫中的暴风骇浪中的回应是什么呢？今天武汉的肺炎就如这个暴风骇浪，席卷着世界的大船，每一个人都在这一个大船上，包括属神的儿女。作为基督徒、教会，我们有没有认真的思考、警醒？有谁可以陪伴你在暴风骇浪中呢？你信靠的是什么？你的信心又是什么？当然我们知道答案都是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他永远的和我们同在。过去我们说武汉肺炎在武汉、在湖北，似乎这一切离我们很遥远， 或许你在隔岸观火叹息，你也许在感恩神仍旧保守你与你同在。当瘟疫逐渐向中国全中国扩散的时候，似乎瘟疫离你还是很远。当瘟疫蔓延到日本的时候，似乎瘟疫离开你还是那么遥远。当瘟疫蔓延到韩国的时候，似乎瘟疫离你还是很远。你觉得神还和你同在？当瘟疫蔓延到欧洲大陆、意大利、伊朗、中东，逐渐的蔓延扩散的时候，似乎瘟疫离你还是很远，因为神还与你同在。当瘟疫到了美国华盛顿州、加州的时候，或许你会认为这仅仅是一些个例，神与我同在。当瘟疫蔓延到宾州的时候，你是否已经感觉到那个暴风骇浪离你近了呢？当瘟疫就在我们教会的区域的时候，他今天就在 Delaware County 和 Montgomery County 的时候，你是否觉得为什么暴风骇浪来得如此之快呢？海水好像已经进入了你待的这个船边。或许有一天临到了神的教会当中，或许临到了你认识的亲朋好友当中，或许就临到了我们自己。这时候你才会想起呼求主耶稣的拯救吗？你才抱怨主耶稣和我们同在吗？你为什么还在船尾睡觉呢？如果这时候我们能够把主耶稣叫醒，你也算是有福的人了。主耶稣或许会安慰你说，为什么惧怕呢？你的信心在哪里呢？其实主耶稣的同在是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中主与我们的同在。平安的时候主耶稣和我们同在，暴风骇浪的时候主耶稣和我们同在。主耶稣的同在不仅是在平安中的同在，主耶稣的同在更是在患难中、瘟疫中和我们的同在。主耶稣和他儿女的同在是永远的同在，他不撇弃我们，他不丢弃我们。就如希伯来书13:5-8告诉我们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地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拿我怎么样呢？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的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主耶稣的圣约没有改变，主耶稣在圣约中的应许，主耶稣在福音中的救恩没有改变，主耶稣永远与属神的儿女同在没有改变。这才是我们信心的确据的保障。主耶稣与我们的同在，今天在瘟疫中他与我们同在，他就在这世界瘟疫的大船中与我们同在。他不仅与我们同在， 他还要亲自为我们担当我们人生中最大的患难，就是犯罪死亡的刑罚。他亲自担当我们的罪，他在十字架上承担我们的死亡和刑罚，这就是基督的爱。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节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即便是在瘟疫中，我们会恐惧，我们的信心会软弱，但有什么东西可以使我们和基督的爱隔绝呢？没有。主耶稣不仅爱我们，为我们的罪死了，主耶稣还复活了，他得胜了魔鬼撒旦死亡的权势，他带给我们复活的盼望。那么这个盼望是永恒的，是真实的，主耶稣用生命的应许承诺的，是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不会失去的永恒的盼望。即便是瘟疫、病毒夺去我们肉体的生命，魔鬼撒旦他也永远没有办法夺去我们属天的永恒的生命。我们的主耶稣他今天仍然作者为王，他仍旧掌管万有，无论是暴风骇浪还是瘟疫灾害，只有他可以平静暴风骇浪，只有他可以止息瘟疫和灾害。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要借着这样一场的瘟疫，要彰显他自己的荣耀。这一场瘟疫，上帝要彰显他这个审判的荣耀，这一场瘟疫上帝也要彰显他拯救的荣耀。弟兄姊妹，你的回应是什么？主耶稣要的是你在这场瘟疫中能够对他全然的认识，全然的认识，认识他不仅是这位创造主，而且是这位维系掌管万有、护理万有的救赎主，他更是那个将来再来的审判主，他要我们全然的认识他。主耶稣要的是我们对他全然的信心，对他全然的信心，他的救恩的应许，他在圣约中的承诺从不改变，他是那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主。那么主耶稣还要的是什么呢？要的是我们对他全然的信靠。他已经得胜了魔鬼撒旦的权柄，他已经复活，他是那位天国的君王和万有的统治者。就如诗篇47篇诗人对上帝的赞美中说，他说，万民呐，你们都要拍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他是那位至高可畏的治理全地的大君王，他叫万民都伏在我们以下，又叫列邦伏在我们脚下，他要为我们选择产业，就是他所爱之雅各的荣耀。神上升有喊声相送，耶和华上升有脚声相送，我们要向神歌颂，歌颂，向我们的王歌颂，歌颂，因为神是全地的王，因为神是全地的王。我们要用悟性歌颂，神作王治理万国，神坐在他的圣宝座上，神治理万国，神坐在他至圣的宝座上，列邦的君王聚集要做亚伯拉罕之神的名， 因为世界的盾牌是属神的，他为至高。世界的盾牌是属神的，他为至高。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着这位至高主权的掌管万有的主，我们还惧怕什么呢？若是他不允许，若是他不允许，我们的头发一根都不会落下。无论是灾害、瘟疫，还是暴风骇浪，主耶稣仍旧在我们的船上平静安稳地睡觉，因为他坚信他的天父，因为他坚信他的天父是那个统管万有的主宰。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可以那样的安详，因为他全然的信靠他的天父，依靠他。弟兄姊妹，主耶稣他同样和我们同在，他就是我们坚固的磐石和依靠，他是我们坚固的磐石和依靠。特别是在瘟疫面前，我们要躲避的地方，我们要去躲避的地方，不是去寻找一个没有瘟疫的地方，因为在这一个败坏的世界上，我们根本不可能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找到一个立身之地。而我们唯一的依靠就是主耶稣，因为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只有逃避在主耶稣翅膀的荫下，才会和主耶稣一样有平安。即便是在狂风骇浪中，他与我们同行，我们仍旧和他一样可以安稳地入睡，可以安稳地入睡。主耶稣他是我们永远的依靠，他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盾牌，他是我们的山寨，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主耶稣的同在，在主耶稣的同在和带领下，我们可以必然的到达那个没有疾病、没有瘟疫、没有患难、没有灾害的地方，那个就是我们圣天父圣洁的永恒的这个居所，那是天父圣洁的永恒的居所，那也是天父荣耀的居所，是我们永恒的家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唯一的信心，我们唯一的依靠，我们的盼望都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因为我们是属他的，因为他是那个磐石，他是那个盼望，他是那个避难所，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盼望和依靠。我们来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实在是祈求你怜悯我们，特别是怜悯属你的儿女和属你的教会，让我们特别在这个患难中，无论是在中国还是世界各地各个角落，临到病毒瘟疫侵害的地方，主啊，特别祈求你和你的儿女和你的教会同在，祈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赐给我们在你里面更大的信心，让我们全然的依靠你，全然的认识你，全然的信靠你，把我们的信心，把我们的依靠，把我们的盼望都根植在耶稣基督里，因为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盼望。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归给你，祷告感谢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